里第二个层面，如果神把撒旦捏死了，这表示什么？表示神是大能的神，因为他创造了你，他今天当然可以毁了你，这是神的创造，神的能力。但是不要忘记，神难道只是拥有能力的神吗？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也是智慧的神。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神不一下子把撒旦捏死，现在神知道怎么样来对付撒旦，怎么样能胜过撒旦。到一个时候，整个的宇宙都看见神不光是有能力的，而且神是有智慧的。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们怎么你怎么知道这句话很清楚吗？你记不记得在创这个以弗所说第三章告诉我们说，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定了一个旨意，要借着教会，然后怎么样，是执政的掌权的得明白神百般的智慧。那个执政的掌权指的天使来说的，指的宇宙其他受造之物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神当初就把撒旦捏死了，很多人能够说，那么其他的受造之物说，你当然是神，你当然能做这个事，你现在是把你的智慧显能力显给我们看了，因为你本来就是比我们大，你权的本来就是比我们大，你能够造我们，你也能毁我们。但是弟兄姊妹，神不只让人看见他的能力，神更重要让人看见他的智慧。所以这是神永远旨意的目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永远旨意在他儿子里面定了一个旨意，就是要得这个教会。那教会不光是个同乡会，教会不光是同学会，教会弟兄姊妹你看见，乃是神手中的教育工具，是要叫那些天使其实说来比我们要聪明的很多，智慧的很多，这是肯定的。现在很多人一直问我说，这个到底是根据圣经有没有太空人，有没有外太空人，有没有那些绿人 little green man。 我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复杂呢？其实天使根本就是比我们聪明，天使实在是说来他在各方面都比我们更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你今天要叫天使能学东西不容易，他本来就很有智慧，但是现在要叫他们吓一跳，要叫他们跌破眼睛，要给他们看见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这是为什么神要得着教会？那么神得着教会和他当初创造人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神来重整这个地球？因为神知道，他现在对付撒旦的时候，他绝对不用创造者的地位来对付受造者。不，结果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就是他要创造另外一个受造之物，就是我们人类，然后他要用他所创造的来对付另外一个创造。神用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对付受造之物，所以这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神现在需要来重整这个地球，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地球不能住了。不光如此，而且人这个为着要把人，为着要让人来完成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神一定要把整个的环境清理了，神一定要把整个的地球重整了。所以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他就在伊甸园里面就创造了人。所以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等到神把人放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地球不是冰河时期的地球，那个时候的地球不是几万万年前的，不是，那个时候的地球和今天的地球很靠近，因为那个时候的地球它的气象、它的气候各方面跟今天差得不远，根本不是冰河时期，不是这些东西。那么好了，如果你问地质学家的话，今天我们所有现代的文明和什么？和我们今天气候有关系，和我们所存在的这个条件有关系。那么现在你再继续问这些地质学家，你问他说，那么今天这个地球最现代的文明到底它有多久了呢？他会告诉你说，6000年到几万年之间，到一两万年之间，一点都不错。因为只有6000年到10000年左右，地球我们才晓得，这个时候地球的现象、地球的环境，才是我们今天的环境，才是带进了今天的文明，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神为什么要在伊甸园里面创造人类呢？ 就意思就是说，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你就晓得那个时候伊甸园的气候各方面来说，是跟我们今天的条件是靠近的。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亚当夏娃没有犯罪，没有犯罪以前，他穿的是光明，他没有穿衣服的。所以你知道，如果天气不对的话，如果是冰河时期，那个根本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我们能知道说，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当人一被创造好了以后，那么神就已经给他一个环境，那个环境就类似今天的环境。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相信地球不知道有地下有45万万年，但是真正人被放在伊甸园，被放在一个像一个美好的环境里面，那个环境能够产生今天的文明，那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那个就是6000年到6000年多一些，再往前多一点，甚至10000，你最多到10000年吧，最多如此而已。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一直到今天地质学家最后的结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如果仔细来读圣经的话，你看见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因着宇宙有一个最极大的背叛，结果怎么办呢？结果现在你看见神就来恢复这个地球，重整这个地球。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最后人类能够出现，目的就是到时候呢，神借着这个创造受造之物来对付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我很可惜，弟兄姊妹，人犯罪了，人堕落，人失败了。那结果怎么办呢？感谢主，第一个人失败了，第二个人成功了。我们的主道成肉身，你看见我们的主，你看见他是完完全全是合乎神旨意的那一位。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你如果难怪最后我们的主就带着人性升到宝座上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那么现在你看，那么是谁伤了撒旦的头呢？那是基督伤了撒旦的头。那么今天怎么这个谁来对付仇敌呢？不要忘记，还是借着受造主，不过呢是人类里面的心脏。你看你们旧造已经失败了，旧造已经落在那个罪恶，落在这个罪的辖制底下，已经做了撒旦的顺民。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你等到教会顺服主的时候，那么现在神就要让所有的天使执政的掌权呢，能看见神百般的智慧。到了最后，弟兄姊妹，等到神把撒旦丢到火湖里面去的时候，那所有的宇宙，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说阿们。他们一面看见了神的能力，一面也看见了神的智慧。神用这么长的时间来给我们看，来只给宇整个的宇宙看见说，我们的神乃是充满智慧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用全本圣经来看的话，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伤了撒旦的头。当然我们的主也受伤了，所以他蛇的后裔也伤了我们的主的脚跟。但从那天开始以后，撒旦就一蹶不振。到了今天，你看见撒旦是到了他最后的日子，他知道他日子已经不多了，所以他就气愤愤的有一天要来到这个地上。那么这个就是大灾难的时候来到。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最后，尤其创世纪的话，启示录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很明显给我们暗示地球出事情的。那么出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明白，原来你看见说，因为撒旦背叛了，还有1/3天是跟着背叛，所以就被赶到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然后当时的地球呢，那些生物也跟着背叛。那么现在呢，所以神就审判这个地球。因着这个缘故，地球就变成了空虚混沌。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最后神审判撒旦和他的跟随他人，就低基督啊什么的，你看最严重什么是7个碗。所以7个碗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很明显的就是神对地球的审判。不过那是最后的，因为那个时候可以说罪恶达到了最高峰了，罪恶完全隐瞒了， 就满营了，就可以满了。那么不光如此，你叫敌基督可以说猖狂到极点了。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人的的确是罪大恶极，人类所有历史历代所有的罪到那个时候可以说到了顶尖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神一定要审判，公义的神一定要审判。那么不要忘记那是最后的审判，所以不要忘记第七个碗呢，那是全球的大地震。第六个碗大家都知道，第六个碗乃是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这就是最后的天灾人祸。最后的人祸是第六碗，最后的天灾是第七碗。所以当七个碗倒在地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看见那个情形很可怕，那就是指着神的审判来说。那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这个七个号里面，你看看第七个号。你看见这个第七个第八章第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有豹子和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那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豹子和火，这只是形容，到底从什么地方丢下来的没有说，但是很明显的是从空中丢下来的，你看见吗？然后第八节，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那弟兄姊妹，这个像火烧的大山，这个实在说来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那些小行星之类的东西。你知道大概是六千五百万年以前有一个小行星，他们告诉我们那个其实就是就是几公里，这根本几公里大的一个小行星，所以就像这最多就像这个火烧的大山一样，结果怎么样？如果你仔细了，这个那个时候就撞在地球上，那是6500万年前，那么撞了个很大的坑，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墨西哥湾那个地方，其实离我们这里不是很远的。所以你如果仔细看那个时候审判，那个七个碗每一个都是审判，对不对？你看很清楚的，这个是像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然后第十节，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为什么会苦呢？苦就证明说这个水里面一定带着氯化锰之类的东西。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彗星的尾巴带的通通这一类的东西。地球上的海水实在说来就是地球带，就是彗星带来的。所以你看见这里很明显很像彗星之类的，你看见最后怎么样？就最后撞在地球上，所以呢，你看见连水都变成苦了。然后，这个是地球。那么不止如此，太阳系你看见吗？神也击打了，所以不，太阳系你看也发生事情了。所以你看见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能看得出来，你看得很清楚，这是当初是怎么这个审判的。好，你再来看这个七个碗，你来看看七个碗。七个碗，十六章第二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这个碗倒在地上，这个碗指着神的愤怒来说的，就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然后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现在不是三分之一，现在是三分之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当初怎么叫海那个我们这有火烧的怎样怎样就变成三分之一，但这里你看见比那个更严重的，现在变成三分之三，就是完全的。然后第四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现在不是三分之一，你看见吗？所以很明显的你会发现七个碗和七个号很像很像，七个号是三分之一，但是呢七个碗乃是三分之三。第八点，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芋头上，结果叫芋头能用火烤人，那就表示说这个芋头呢靠近地球了。那么根据科学家们认为，最后地球的末日就是 太阳要慢慢的靠近地球，那个时候每天不是24小时，每天是48小时。你看见一个晚上现在不是12个小时，一个晚上就变成24小时。所以呢，本来半夜牙齿痛啊，一下天亮就好了。现在天要亮要慢一倍，那不要忘记，那个就是根据科学家认为最后人类的结束是这么结束的。但如果神缩短那个日子，那么真的把网倒在地上的话，那么你看见这个结果也这样，结果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看七个号和七个碗，尤其是七个碗，严格说来真正神的审判是七个碗，那是代表神的愤怒。那么但是呢，七个号你看有很多地方很像，所以我们用这个东西来，你看很多地方很像的，那都是一种的愤怒。但是我们以后再去读，你会发现这两种的愤怒来源不一样，一个是撒旦的愤怒，一个是神的愤怒。撒旦的愤怒是对着那些为耶稣做见证，那些为着遵守神诫命，那么神的愤怒乃是对着敌基督和跟随和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有它的不同，但是就着那个愤怒本身来说，弟兄姊妹，你可以看，你看得很清楚，这个七个碗，等到七个碗倒在地上的时候，你看这个审判，很明显的就是神打击这个地球，很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简单的来说，用各种各方面，你看这个地球就受到打击。什么时候地球受到打击，我们说这个就是神的审判。那么现在呢，如果我们再回到创世纪，既然地变成空虚混沌，表示地球受过审判，那我们要问，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审判的，但是科学家们呢，倒是告诉我们，已经经过了几次，这个地球已经经过了几次，这个地球上的物种曾经到了绝种的边缘。换句话说，地球曾经经过5次最大的灾难，在过去的5次。那么这个过去的5次，这许多的灾难，那么现在慢起头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现在慢慢的找出原因来了。尤其是6500年前的那一次一点都没有错，忽然间一夜之间所有的恐龙通通不见，而且不止如此，80%的物种在地球上完全的消失了，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那么从前呢有别的解释，但是现在呢我们相信说一定是个小行星或者是彗星真的撞上了地球。而且如果你到墨西哥湾那里去看 New Mexico 那个湾去看的话，那么根据那个地质学的研究，果然是6500年。所以从各方面，现在地质学家科学家慢慢接受，就是说果然不错，6500年以前一定是地球撞，一定有一些外这个小行星也好彗星也好撞上了这个地球。那不止如此，科学家们一直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地球的海水从什么地方来的，你不知道这个地球从哪里来的。那么地球的海水呢，到了最近才晓得说肯定是从彗星来的。那彗星怎么来的？彗星就证明说曾经有一度彗星撞上地球的，然后就把海水给了地球。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如果你想知道太阳系里面的东西的话，你很清楚，无论是太阳也好，无论是太阳系里面几大行星，你只要分析它的氢气和重氢，它是一种的同位类似氢气一样的东西，也是个气体。那么这两样东西呢，如果你注意它的比例，你就会发现在太阳系里面所有属于太阳系的，你发现说这个如果氢气有100万分的话，那么它的重氢只有3分，所以是100万分之3。但是海水不是，今天我们的海水里面的氢气和重氢的比是什么呢？是100万分里面的150。那么和彗星所带来那个海水是一样的成分，而且也是一样的比例的。 所以现在科学家慢慢相信说，一定是当时好多年以前彗星怎么撞上了地球，详细我们不知道，结果就把海水就带给地球，就有了我们今天大西洋，就有了我们今天太平洋。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地球有这些海洋，有这些海水。所以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知道说，既然科学家们知道在过去有五次，科学有五次的灾难，有五次地球接近绝种的边缘，那么一直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但是最清楚的就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忽然一夜之间恐龙就不见了。那么就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新的发现。现在科学家慢慢明白了，不光是这一次，再早一次，那就是大概是200,000万年以前，不是200,000万年，是200,000万年以前。那一次呢，又是有一次，大概是彗星撞上了地球。那么的确，现在有很多的证明这是对的。那么从那一天开始以后呢，就开始了恐龙的时代。从那天开始以后，你看你们恐龙盘踞在这个地球上，盘踞多久呢？盘踞了大概是你把200,000万年减去6,500万年，那么你看这是很长很长的一段的时间。那么在那个以前，在那个还没有撞上地球以前，那个时候不是恐龙盘踞在地球，是鳄鱼盘踞在地球上。那么因着那一次撞上地球以后呢，你看见鳄鱼不见了，然后呢恐龙就进来了。那么然后前年在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又有一个发现，他们认为说比这个250,000万年以前，又那五次里面一共有三次，200,000万年前，那么大概又是一次彗星撞上地球，结果呢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那就是说，每一次只要有这个星球撞上地球以后，要么就是恐龙不见了，要么就是鳄鱼不见了。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件事科学家们都知道说，就是因为6,500万年以前，那一次行星或者彗星撞上地球，结果所有的恐龙就绝种了，地球上80%的物种全部消灭了，所以地球等于重新洗牌一样，重新整理过一样。那若不是那一次撞上地球的话，那么不可能有今天的哺乳类。哺乳类的出现和人类的出现，乃是在6,500年、50,000年以恐龙这个消失了以后才可能是。大家想想看，如果恐龙盘踞这个世界，哺乳类怎么可能生存？那不光如此，什么叫做恐龙呢？恐龙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壁虎。我不知道大家看见过壁虎没有？这个壁虎啊，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告诉你，你要小心，不要碰它，它会断尾求生，它不小心就把它的尾巴就钻到你的鼻孔里面，你要很小心它。那不要忘记，实在说来呀，这恐龙就是爬虫类的，不要忘了，它不是哺乳，它是爬虫类的。那么大家想想看。没有错，我们相信说神当初创造万物的时候，当然有爬虫，有这些东西，没有，我们不知道什么一定有的。但是你看看，因着后来整个地球跟着背叛，你看见，因为整个地球跟着背叛，跟随着撒旦，现在你可以看见说这些虫呢有了畸形的发展。根据神的旨意，你看见吗？很稀奇的一件事，你有没有看见像狮子那么大的黄蜂？有没有看见？没有了。你有没有看见像狮子那么大的蜈蚣？有没有？没有。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这些昆虫啊，所以不会长得像狮子那么大，因为它的消化管长不大的。消化管长不大，所以身体就没办法跟着长大。那既然不能跟着长大，所以你今天没有，你就不必担心说有个蜈蚣啊，或者黄蜂啊，像什么像狮子那么大，那我们人就悲哀了，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很稀奇的一件事情。那么根据有的人根据进化论来说，你看经过200,000万年的进化，当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是一种的解释。但是从基础的角度来解释是很清楚的，如果真的像圣经所说的是地球神审判，为什么审判？因为地球上生物也跟着撒旦背叛的话， 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你看见蝗虫变成可以吃人的，蝗虫只能吃农作物，结果会折腾人，会咬人。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不是变种了？你看这是不是畸形的发展？那些蝗虫不是被鬼附的蝗虫吗？那么现在你可看得很清楚，这些爬虫本来是爬虫，可能很小很小，结果现在呢，发展得很大很大。你知道这个恐龙可以大到什么地步？大概高可以50英尺，这个长的可以100英尺。大家可以想象，像个大坦克车，像个小高楼一样。你看，如果这种壁虎跑在你身边，你试试看。那不光如此，它那个前面有很大的。这个脖子很长，这个颈子有很大的脖子。那鹰嘴要平衡它，所以它要很长的尾巴，否则它就不平衡了。你看到吗？所以前面很高很长，后面也很长。那么因为很长的，所以你要打血啊，打得上去。这个也你这个 bump， 你这个心脏，他们说大概要400公斤才有办法弄那么高。那如果你替这个恐龙量血压的话，我们是80到120，对不对？恐龙是600。是高血压，那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衰，但是呢，现在科学家们的的确确可以告诉你说，有各种各样，还有恐龙的蛋，还有它恐龙那个脚印什么等等。那弟兄姊妹，这个都不再是天方夜谭。换一句话说，的的确确，这个地球曾经变成约空虚混沌，空虚混沌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你看见本来神所创造的爬虫类就像那个一样，结果都变了种了，都背叛了。你看都不一样了，完完全全不一样了。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所谓的 SARS 也好，这些东西就是那些微生物变种了的嘛，你看见吗？很明显，它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本来应该在这个动物身上的，结果跑到人身上来。那这个怎么变的？你用什么？到现在没有人最怕的，现在医学家只能医学界医学的研究只告诉我们它变怎么变，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相信说，在6500万年以前，你看整个的世界是被恐龙笼罩的。那恐龙什么颜色？有人说大概像象的颜色。不过现在小朋友都知道是紫的颜色，因为什么呢？因为 Barney 是紫的颜色，那 Barney 就是小恐龙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 Barney 是很可爱，但是你想想看，如果在6500万年以前，你看看整个地球，不光是普通小型的爬虫，是个大的爬虫，是恐龙，很大很大的。那么弟兄姊妹，从基础眼光中来看，你就能明白。那再早一点呢？就是鳄鱼，到处都是鳄鱼，到处你看到处都是鳄鱼，结果是鳄鱼蔓延，都是好久好久的。那么有人说是变化的、进化的，但是从我们的眼光看得很清楚的。你看见因着全地跟着背叛的缘故，所以很清楚的，神的的确确审判了这个地球，打击了这个地球。那么根据目前科学家们能够知道，在5次里面3次，前面2次还不清楚，起码有3次，应该从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应该是打这个外星打击地球的结果。那弟兄姊妹，外星打击地球，这是个物理的现象，但是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的话，那这的的确是神审判的时候，很清楚神审判的时候。那么尤其当撒旦和他的天使被赶到外太空，赶到地球的外太空的时候，那么在物理界的表现，他们像星辰一样撞到地球上来。所以我们相信因着这个缘故，那么你知道这就为什么地球就有了海了。那么还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海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海乃是鬼的住处，乃是魔鬼的住处。所以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赶鬼的时候，把鬼赶到猪群，结果猪2000头猪呢掉到哪里去？掉到海里面去。所以有一天无底坑要交出人来，还有死人来，海也要交出死人来。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有一天新天新地的时候，你看海也再也没有。所以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是你看见这个今天我们所有这些地球上的情形，不要忘记。那么从你如果从 从这个启示录回过头来看的话，那么现在科学家能够证实给我们看说，一点都不错，的的确确这个地球最少经过了五次的打击。那么那五次的打击，弟兄姊妹，到了最后，等到神对撒旦最后的击打的时候，那么那个就是七个碗所表现的。所以虽然我们在创世纪没有看见七个碗，但是呢，我们根据神所做的，他最后是怎么审判的，你就能想象他最初是怎么审判。所以等到七个好七个晚，你看见好像有星星有烧的大山撞到地球上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将来世界要接受的是如此，那么当初开始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从这里你我就能看见这个头和尾的对称，你能看见阿尔法跟欧米伽的对称。所以等到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读创世纪的时候，再回过头来读启示录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比从前更清楚更透亮了。因为你会发现说，圣经是用头来解释尾，用尾来解释头。虽然有很多地方圣经没有明说，但是今天科学家们的发现，我想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么根据创世纪，弟兄姊妹，乃是神重整以后，你看见人类才出现，哺乳类才出现。神创造了哺乳类，神也创造了这个人类。不过现在神把这些哺乳类和人类不是放在冰河时期，那是审判的时候的情形，现在呢是把它放在伊甸园里面。但是圣经说，神所创造的万物爬物里面最小，这个你如果读第三章，圣经说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怎么样都更狡猾。所以很明显蛇是爬物。那么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为什么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叫他修理？修理还有点道理，对不对？为什么要看守？下面说修理看守。然后因为什么？因为伊甸园是没有墙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为什么启示录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有墙的。那么印度压抑电源没有墙的缘故，所以你看这些爬虫可以爬进来，你看这个蛇就可以爬进来。而且不要忘记啊，这个当初的蛇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想那么可怕。你想如果当初的蛇像现在那么可怕，夏娃可以跟他对话吗？老子也跑掉了。所以那个时候蛇一定很美丽的，那个蛇不光很美丽，很可能呢还可以站着说话的。不是像现在有的人说在树上啊爬了一个蛇跟然后掉出来跟夏娃讲话，我看大家都吓坏了，是不是？但是不会，你看夏娃可以跟他讲话，所以可见呢，那个蛇那个在没有堕落以前，在没有是被咒诅以前，它应该什么？应该是不知道是可以站的呢，或者有两个脚的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来神审判他以后，他四肢没有了，就要用肚子走路，所以可见他本来不是用肚子走路的。本来应该有手有脚的，应该是。那么如果有脚有手，那的确有点像恐龙的，的确有点像。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圣经在这些地方是 silent， 是没有说的。所以从这些地方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些通通对起来很清楚的。你看见，所以那个蛇就是龙，就是古蛇，就是撒旦。你看撒旦就装在这个蛇的里面，你看就引诱了夏娃，所以人就开始堕落，后来就堕落犯罪。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这些通通读过了以后，我想很清楚的，那么就证明说这个地变成空虚混沌是审判的结果。然后呢，有一天神来审判重整这个地球，等他重整完了以后，然后人类就出现了，然后神就把人放在伊甸园。伊甸园的意思就是说，它放在一个气象和气候的环境和我们今天是类似的，那么已经就可以有像我们今天类似的文明。那么弟兄姊妹，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追它历史的话，我刚才说过不是很久很久以前，那是六千大概到一万年这种的情形。那么这个果然没有错，你就看见说 如果我们把创世纪读对了，没有读错，也没有把科学，没有把神的创造读错的话，那么你发现的时候，你看见创世纪实在说来的确把宇宙的起源告诉我们。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里的重整当然和撒旦的背叛有关系，那么同时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神要创造人。你看见吗？很清楚的，首先当然神要打击这个地球，要把所有的，你看你现在不是低，那现在不是低基督，那反正就是这些恐龙要全部清除了。那么这个不容易，你看当初盘踞，不知道盘踞盘踞那么久，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一点都没有错，无论是科学的发现也好，无论根据创世纪也好，那个很清楚，都是经过了重整以后，地球经过了重整以后，然后你看见哺乳类就出现了，人类就出现了。那么而且呢，我们知道说现，然后就开始了现代的文明，而现代的文明的历史呢，不过是几千年、六千年到一万年的情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这样给我们看神的目的，神最中心的目的啊，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为什么？因为现在神要借着人来为他掌权，神要借着人来对付仇敌。什么时候我们站在神的一边，就叫撒旦蒙羞。弟兄姊妹，你看同样是被造的，撒旦就是不听话，但是你看我们就是听话的。为什么姊妹们需要为着天使的缘故有个记号呢？这是保罗所说的呢。原因在哪里？就因为天使背叛，天使对神说 no， 但是呢，因着天使背叛的缘故，现在你看见在教会里面不光是姊妹是蒙头，所有弟兄姊妹在基督面前也是蒙头，连基督在神面前也是蒙头的。所以弟兄姊妹，蒙头不是个不蒙头，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当初就是撒旦不可出头，撒旦不肯蒙头，不肯在神的底下，他要超与神同等的。所以你看见了吗？因为这个缘故，保罗说为了天使的缘故，姊妹们应当有一个记号，那个乃是指的顺服的意思。但是不要忘记，在讲这个前面以前，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然后呢，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蒙头不光是姊妹的，是蒙头是一个态度。所以蒙头这个态度，尤其是所有不管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在基督面前，我们都是蒙头。但是连基督在神面前也是蒙头的，意思就是说你只看见神是头。今天撒旦的目的是什么？撒旦的目的他要出头，他要让人看见在宇宙里面不光神是个头，撒旦也是个头。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了，现在神要在基督里面，有一天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借着教会，因着教会，因着教会能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看你什么，这个时候神就利用教会来对付他的仇敌。同样是受造之物，你看撒旦背叛了，你看这里有一半人能够顺服，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就叫撒旦哑口无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智慧。那么我们现在把创世纪跟启示录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幅图画我想应该是更清楚更清楚。那弟兄姊妹，哲学家们常常问三个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活着为什么。人从哪里来，这是创世纪的故事；人往哪里去，这是启示录的故事；人活着为什么，那是其他六十四卷告诉我们。所以这是全本六十六卷圣经，第一卷是阿尔法，告诉我们宇宙的起源，人从哪里来。然后呢，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欧米伽，看见宇宙的结局。那么我们人今天到底活着为什么？我想基督徒应该知道，告诉人，我们应该有一个答案，人到底为什么？那弟兄姊妹，你读了出埃及记，一直到这个启示录的前一卷，你读完了六十四卷。当然再加上阿尔法跟欧米伽加在一起，你看见这个就是整个神，这就是神整个神的字母。那么神的旨意呢，就借着这个字母把它发表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 这个要明白启示录，你会发现说创世纪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要明白创世纪，启示录也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我想我们下一次要继续，因为在创世纪里面你看有好多好多重要的经文，那么你会发现说能够开启整本的启示录。所以如果我们有了这把钥匙以后，我们再来读启示录，你看见吗？这个不是一点的好奇，不是一点的知识而已，你看见神的话是用他的话来解释他的话。我想我们真只好低头敬拜，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也敬拜。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今天晚上这一番话叫我们对你的旨意有更清楚的认识。主啊，我们承认许多时候因为我们对你的话只是片面的，但是我们谢谢你今天也借助科学许多的发现更证明你的话是何等的可靠。现在我们能够清楚，主，当你最后你对撒旦有着最终的审判，但是其实在创世纪里面你已经告诉我们宇宙出了事情了。主啊，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更能够清楚为什么你创造我们。但愿虽然今天亚当失败了，主，今天你仍旧得着第二个人，今天你仍旧得着教会，但愿今天教会不再失败，教会能够起来答应神的要求，能站在神的一边，叫仇敌蒙羞，弟兄胜过他，胜过仇敌，胜过撒旦，是因着见证的道，也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羔羊的血，更是因着更是因着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不止羔羊得胜，羔羊同伴也一样得胜。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有今天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乱，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种荒凉的情形。主啊，我们知道，主，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就能够找到真实的答案。所以主，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能给我们一个更深的开启，更深的启示。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